博瑞环球重点股票基金，选股不从众，表现更出众。以独家生命周期选股，挖掘全球优质股票，获得李博台湾基金奖、亚洲资产管理杂志基金奖以及 Smart 致富台湾基金奖等国内外大奖肯定，是您投资全球股票的首选。博瑞投信看见不同，为您追求收益机会，快上网搜寻博瑞重点股票。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本节目可能包含血腥、暴力以及令人不安的情节描述，请斟酌收听。
有时候真实犯罪比推理小说更害人。
为什么你有点烧香？你有点卡痰呢？很呛呢。
我再一次，我再一次。有时候真实犯罪比推理小说更害人，
而有时推理小说是真实犯罪的狂想版。
欢迎收听
二之根，
一个结合真实犯罪和推理小说的频道。
西元1973年，耶格尔一家开着箱型车进行一场夏日壮游之旅。他们由密西根州出发，一路向西，当时序来到六月下旬时，他们已经行驶超过2500公里的路程，抵达蒙大拿州西部的 Headwaters 州立公园。耶格尔一家的成员包含男主人 Bill、 女主人 Marietta 以及他们五个孩子。孩子们的年纪都还小，但都和他们的父母一样，喜好亲近大自然。旅途上地貌的千变万化让他们惊呼连连。他们被拉什莫尔山的巍峨气派所震折，也着迷于怀俄明州连绵不绝的广袤草原。而当他们深入蒙大拿州，来到 Headwaters 州立公园后，又是一番全新的体验。这里人烟罕至，视线所及是无尽的绿意，而从耳际传来的则是远方溪流的喃喃低语。耶格一家可以充分感觉到远离尘嚣的孤绝感。1973年6月25日，随着天色逐渐转暗，耶格一家准备进入帐篷休息。这是他们待在 Headwaters 州立公园的最后一晚。14岁的 Heidi 与7岁大的妹妹 Susie被分配到同一张帐篷入睡。或许换作从前，身为姐姐的 Heidi 可能会大肆表达抗议，因为远在密西根州的家中， Heidi 也是与 Susie 共用一间卧房。而年纪较大的 Heidi 总是认为妹妹 Susie 个性惹人厌烦，姐妹俩常常因为一些小事起冲突。但令人很意外的是，在这趟旅程中， Heidi 对于 Susie 的看法彻底改观。他开始认为妹妹是一个有趣的人，并主动愿意与妹妹 Susie 互动。看着姐妹俩相处融洽，他们的父母 Bill 和 Marietta 感到十分欣慰。随着夜幕变得更深更浓， Heidi 和 Susie 分别进入帐篷，钻入睡袋内。入睡前， Bill 和 Marietta 屈着身体爬入帐篷和姐妹俩道晚安。由于 Susie 睡的位置离帐篷入口较远，因此 Marietta 的嘴仅是轻轻地触碰她的脸颊。 Susie 立刻表达了抗议，表示这不是一个合格的晚安吻。她跨过姐姐 Heidi 的身体，爬到帐篷口，用力地在母亲的嘴上亲吻了一下，这才满意地回到她的红色睡袋内。接着在四周虫鸣声、水流声这些大自然背景音的相伴之下，姐妹俩沉沉地陷入梦乡。然后在隔日清晨， Bill 和 Marietta 的催促下，心不甘情不愿地离开被窝。故事本来应该是这样发展的，但可惜事与愿违。在深夜的某个时分， Heidi 突然莫名地惊醒，她觉得情况不太对。一开始她也说不上来是什么原因，过了一阵子她终于明白那是风。照理来讲，密闭的帐篷内部是不应该有风的，可是现在他却感受到一股冷冽的寒风迎面扑上他的脸颊。 他下意识认为，或许刚刚在睡前过于大意，没有把帐篷口关好。但当他正要起身检查帐篷口时，却又立刻缩回睡袋内。不知怎么的，帐篷外黢黑的世界让他感到害怕，仿佛某种不怀好意的邪恶势力正默默地窥视着他。在黑暗之中，他叫了妹妹 Susie 的名字，一次、两次、三次，但却都没有得到回应。他猜想或许妹妹正在熟睡，于是怀着些许不安， Heidi 再度闭上双眼，陷入半睡半醒的模糊意识之中。时间继续缓缓地往后推移，不知又过了多久，当 Heidi 再度惊醒时，距离日出只剩下半个小时，四周的空间已经由纯然的黑色转为深灰。他可以依稀看见视线上方帐篷骨架的轮廓，但情况还是不对，而且这次的不安感更加强烈。他感觉到先前惊醒他的那股冷风更加放肆的迎面袭来，于是下意识的把手臂往风吹来的方向伸展，本来预期会触碰到帐篷冰冷的塑胶布面，但没想到手掌却沾染到某种冰冷的液体。此刻他瞬间清醒，连忙从睡袋中起身，双眼仔细检视帐篷内部的空间。他惊骇地发现帐篷壁面出现一个在自然状况下不该出现的半月形裂口，原来刚才手掌接触到的是外头草地上的露水。透过裂口， Heidi 看见妹妹喜爱的填充娃娃弃置于帐篷外的草地上，某种说不上来的不祥预感瞬间袭上她的心头。而当她往妹妹睡袋的方向望去时，她的膝盖忍不住一阵瘫软，因为妹妹的睡袋内空无一人。直到这一刻，她才有了完整的恐惧感，不成调的惊呼声从她的喉咙深处爆开，划破了周围的宁静。今天要和大家介绍的故事是《暗影人》，催生美国犯罪普惠技术的连续杀人魔。故事的核心围绕在一个小女孩的绑票案，并在 FBI 引入犯罪普惠技术后，意外地替犯罪侦查开拓了崭新的领域。尽管后续许多人质疑犯罪普惠技术的可信度，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个案件已经彻底改变了美国刑事案件调查的风貌。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终于回来了。
你刚那个暗影人好像在骂人耶、欸你没有说你是 Troy， 我是 Lucy。
哦，我是 Troy，
我是 Lucy。
我觉得应该不用介绍吧。
哎、欸，说不定有新听众啊。
有啦，的确有新听众，而且每天都有哦。
真的、哦，
因为每天发现 IG 都有新的加入，这样。
嗯，
对，也是蛮开心的啦。就是在没有营运的过程中，还是不断有新的 member。
真的、哦？
真的啊？怎么了？
没有，我觉得好像也没有离开很久哎、欸，
就两三个月嘛。我觉得后来我发现啊，一年休两三个月还不错。
可以休更久啊。
还记得我们上一季讲了什么吗？
我都还给老师了。这不是通常是老师过完暑假之后都会问学生的问题，他说大家还记得我们上学期教了什么吗？然后同学就是说不记得哦。
这是口头禅，真的
真的欸。然后学生一定会说不记得。
没有，因为现在有教高中嘛，然后我就问说、你们还记得国中教什么吗？
谁会记得啊？
大家全部都一脸茫然。
然后有教九九乘法表，
那是国小的吧？
对啊，谁会记得那么久？哦，他们都忘记了。
好，那我跟大家讲，我们上一季介绍的日本推理小说。
哦，这个我记得啦。
对，然后介绍的
稍微很细。
好，哪两位作家还记得吗？越问越细。假设你有到60分，老师就期望你80分，这种感觉。
老师好贪心啊。
日本推理小说家之父
稻田庄司吗？
没有，这是这一季要教的。江户川乱步。
哦，对啦，
我们讲了音兽啊，
嗯，还横沟正史啦。
对，我们只讲了两个推理小说。
看，我答一个出来啊，
有哈50分，还是不及格。好，那我们这一季开始要从岛田庄司的《占星术杀人魔法》开始讲起。
嗯，
那我们知道《占星术杀人魔法》是一个很经典的分尸案例。
对。
所以我们在这一季我们要连续讲好几个分尸案。
天哪，这是大酸梅的季节啊。
对，所以我们会邀请大酸梅加入我们占星术杀人魔法的讨论。
哦，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书单开出来之后，然后大酸梅就私讯我， 他说这一本书怎么可以没有我加入？
对啊，
他是主动加入的。
哦，是哦。
对，然后因为现在大上面在英
国，你要说我们要收费，
你知道跟我们一起讨论
要报名，报名加入 哦。
反正就是大上
面这部分要收费哦。
大上面目前人在英国，嗯，所以我就把这本书还特地寄到英国去。
哇，你特地寄到英国去？
对，当然不能只寄一本嘛，不然不敷成本的，所以我就寄了好几本书给他，
寄好几本。
对，好像寄了五本，
也太多了，是都叫他看的吗？
五本里面有几本要一起讨论哦，只要跟分是有关的，他就喜欢。还有一本，他看到他兴奋的要死，
哪一本？
猜那本书名字叫什么？那本书充满了酸美味，叫做《破开您是我的荣幸》
好适合他哦。
对啊，封面就是、
恰如其分
哎、欸，封面就是有一个大体，然后被破开，还开出了百合花。哇，
好艳丽啊！
对，
颜色艳了，香味香，花都开好了。我很适合他哎、欸。
是啊，所以我们这一季可以碰到很多的酸梅。嗯嗯，期盼会和酸梅有很多的互动。嗯。那我们现在回到这个案子哦。
嗯，好。
这个案子怎么讲？你会发现，如果你查 YouTube 或 Podcast， 你会发现这个案子很少被提到。
哦，是哦。
对，它是一个能见度非常低的案子。
为什么？
对，所以我想问你，你现在有看过这整个故事至少一半吗？因为我先给你上集的文稿。嗯。那你觉得为什么这个案子在当时或是到现在，其实讨论度都始终很低？明明这个案子你可以看得到吗？我特别有讲，它是催生 FBI 犯罪普惠技术诞生的一个重要案例。嗯，好，明明在历史上它有重要的地位，但是为什么一般人很少知道？
是因为犯罪普惠学的可信度有被质疑吗？
哦，当然到后续他们有做修正啊。
对，
所以后续犯罪普惠技术它原本有一点像是犯罪调查中的占星术。嗯，欸，又可以连接到占星术杀人魔法，你看我是不是很会挑这个案子，
真的会
好，而就是原本有点像是占星术，嗯，感觉上就是
仅供参考，
对，然后你可能在调查过程中四处碰壁，然后你只好求神问卜嘛，嗯，然后就求神问卜的对象就是犯罪普惠技术，嗯，但是现在它有越来越科学化，因为现在有大数据，嗯，所以变成没有那么纯粹只是心中的臆测而已，嗯，对，
所以为什么你怎么可以把我的问题反过来问我？嗯，而且我这文稿了一半呢，你这样问我，哦，这样我觉得不太公平，哦，
好几个原因啦，嗯，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犯案的地点，因为我们之前介绍的金州杀手啊，哦，或者是 Zodiac Killer 十二宫杀手，他犯案的地点都是人口比较稠密的，比如说加州，嗯，这样子，嗯，那这个案子它是发生在美国西部，而且算是人烟非常稀少的蒙大拿州，嗯，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有关系，嗯哼，对，因为毕竟如果发生在都市的话，比较多人会知道这个案件，媒体也会比较聚焦在这些案件里面，嗯，对，所以在当时造成的轰动程度就有点不同，哦，这是第一个。然后我觉得第二个，的确你没有看到下集的文稿你很吃亏，因为这个故事的结局让这个案子很容易被其他更重大的刑事案件给盖过去啊。因为这个故事对被害者跟对加害者来说都是一个最不愿见到的结局啊，对，所以留下一个悬念，嗯，让大家想要继续听下集。哇哦，对，就是因为这个故事的结局实在是太悲惨了，所以这个故事反而不会让很多人知道
啊，很悲惨，
对，非常悲惨，好，就不能透露太多哦。
所以是要让我猜吗？
也没有让你猜，让你猜对怎么办？
对啊，
对，不能让你猜对，就先讲到这边。
很悲惨哦，
嗯，非常的悲惨。
那感觉就是有发生冤狱的状况哦，是不是？
我觉得你想象力越来越丰富了，
是这样子哦。
不能讲，不能讲，哦，嘿。但是你应该反问啊，就是说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个故事？我距离
你是想要被问嘛？秋雨的心声就是哦，我好不容易找到这个故事，欸，跟占星术杀
魔法有点关系。
对啊，就牵上关系。你看我多厉害，我能找到好，所以你怎么找到的？
主要是我很喜欢浏览各大网络书店，就有点像是逛街一样。然后常常浏览博客来或是 Amazon。嗯，然后在浏览的过程中呢，我通常会浏览真实犯罪。嗯，
你会不会被 FBI 盯上啊？就是看，哎，欸，这个外国人不太对劲哦，都是看真实犯罪类哦。
我跟你讲一件事情，我 Amazon 所有下单全部都是真实犯罪类。
Oh my god！
对，会被盯上。
对，会被盯上。
到时候查看电脑记录，
然后 FBI 就跟直接跟台湾警察那边联络。哎，欸，那个我们那边有一个那个那个谁谁谁谁
哦，他都一直买 Serial Killer 的书，哎，
你们要担心一下哦。 k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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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ll， 全部都是这一系列的。
哦，在浏览的过程中就发现有一本书很吸引我，它的书名叫做《暗影人》。
你刚才骂，好好念哦，不要发音念清楚一点。哎、欸，你都寄到学校吗？
我都寄到学校啊。
Oh my god！
没有，但是、
哦、他都包的好好的，
对，他都包的好好，完全看不出来。
因为警卫搜，我说，哎、欸，这个全部都是
serial killer。
对啊，然后封面都是血。
哦，我觉得最近的书都包装得很好，明明很血腥，但是封面都感觉还好。哦，对，像《剖开您是我的荣幸》的话，你看它就还有一个百合花开在那边，嗯，很漂亮。
嗯好
好。它的副标题是《难以捉摸的变态杀人魔及 FBI 犯罪剖绘的诞生》。嗯，对，我就觉得这本书书名很吸引人嘛。然后后来我有去调查，它的作者叫做 Ron Francell。之前他担任丹佛邮报的记者的时候，就分配到一个任务，就是你要去调查美国西部的犯罪。嗯，那他就有在蒙大拿就有听闻到这个故事。嗯，但是他那时候只有听到这个故事的轮廓，比如说哦，他牵扯到一个小女孩被绑架这样子。嗯，但是他对这个故事的详细细节并不知道。他是到十年之后，到2022年才出版的这本书。嗯，哦，他才深入研究这个案子，才发现说，原来这个故事比想象中精彩很多，它绝对不是单纯的一个绑架案，它对美国犯罪调查有一个那么重要的代表性。
嗯哼，欸，可是既然这个案件那么冷门，怎么又会去让 FBI 那么琢磨，然后甚至去发明犯罪剖绘学？
欸，我觉得你问的这个问题就是 brilliant， 你有学到妙力，你有学到
10 points to Gryffindor，
你真的有学到。
你真的跟我问这一题？
对。
high five high five， 哎呦，真的有默契耶，
真的你太厉害了。好，你这个问题很重要。
请开始你的解说。哦，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案例发生的年代，是在1973年，但是在1972年胡佛死了。你知道胡佛是谁吗？
我还记得，就是创立 FBI 的那个吗？
对，调查局局长。嗯，对，然后他在调查局掌权了48年。嗯，对，他在这个案件发生的前一年死了。嗯，你觉得这有代表什么重大意义吗？
我不知道。还是就是把这个东西一直要伸出来，然后胡佛一直挡住，是不是？
答对了，就是这样子。
哦，是这样子哦。
没错，就是胡佛他是一个比较
务实的人。
对，他就觉得说你要调查案件，你不要跟我讲说你在房间里面随便在猜凶手的心理是怎么样，然后你就可以破案。他说这个实在是太难以想象了，花而不实。他说真正好的警探就是要深入现场，然后你要碰到血，你要采集毛发，这样子才是一个好的警探啊，对不对？你怎么可以随便在一个会议室里面这样 brainstorming， 然后就跟我讲说，哦哦，
他哦，所以他是不支持那个什么
犯罪剖绘技术的，
不是，他是不支持那个叫什么安乐椅侦探的
啊，哦？对对对，非常不支持。嗯，你要是冷硬派的侦探，要实际走访案件的每一个地方，然后敲每一个门，询问每一个目击证人。嗯哼，哎，这样子
，OK。
好，在他死之后，调查局就注入了另外一个新的势力啦。嗯，那个新的势力就是一个比较自由开放的一个风格，
所以比较 diverse。
对，所以变成说犯罪剖绘技术才有可能萌芽。所以我觉得这个案件发生时间点，我不能这样子讲啦，但是它真的发生的时间很巧。嗯，所以才会让这个案件有如此大的重要性。好。那我们就继续讲故事了。
Headwaters 州立公园附近10公里范围内的城镇，向来治安良好。过去几十年间，仅仅发生2起可疑的死亡案件。第一起案件要回溯到 Susie 失踪案件发生的前6年，也就是1967年，一位名字叫做 Bernie 的13岁男孩，在桥上被一颗 0.22 厘米的子弹射中，进而坠入 Gallatin 河中死亡。当时附近的村民普遍认为，这位可怜的男孩应该是被一位枪法不好的猎人误击，毕竟村民大部分都有户外打猎的习惯，因此不难想象，这起案件最终被列为意外死亡，而非谋杀。另一起案件则发生在1968年5月初，案发地点距离 Susie 失踪的位置仅有数十公尺之遥，死者是一名小学6年级的男童子军 Michael， 他在清晨时被有人发现倒在帐篷内，脸上沾满了鲜血，并于送医后不治死亡。经过验尸发现，他 他的死因是头部受到重击。惊人的巧合是，警方在 Michael 使用的帐篷上同样发现了一个被割开的孔洞。针对这起案件，警方没有找到凶手，或许说也没有尽力找出凶手，因为当地的居民认定 Michael 是意外死亡的，他玩得过火，不小心敲到了自己的头。就这样，小镇再度恢复平静，居民们依旧过着平稳安定的生活，并深信小镇是远离犯罪的人间天堂。五年后，这个美好的幻想又再度被打破。1973年6月26日 Susie 失踪的消息开始如同野火在村民的口中蔓延开来，尤其是小孩被割开的帐篷、半夜遇难、 Headwaters 州立公园，这几个关键字让人不禁将 Susie 失踪与 Michael 的死联想在一起。而这起案件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案发当时 Yeager 一家没有任何人看见可疑的人物或听见不寻常的声响，唯一能证明凶手来过现场的证据并非来自脚印，而来自于草间上的朝露有被人为干扰的痕迹。但更让警方困惑的是凶手的动机。 Susie 是个来自2500公里远的外地人，有谁会想把他绑走呢？更何况经过调查， Yeager 一家的男主人 Billy 在底特律的一间工程公司工作，而女主人 Marietta则主要在家里照顾五个孩子，一家人的生活并不富裕，根本无力支付巨额的赎金。由于这起案件发生的时间点是在著名林白之子绑架案之后，因此根据新通过的林白法案，任何绑架案经过24小时后就可以推定被害人已经跨越州境，成为联邦管辖的案件，由 FBI 接手。因此不久后FBI 指派了特殊探员 Dunbar 负责调查 Susie 失踪案。 Dunbar 也立刻动身前往 Headwaters 州立公园与被害家属碰面。当 Dunbar 向 Susie 的母亲 Marietta 表明来意后， Marietta 从皮包中掏出一张 Susie 的照片递给了 Dunbar， 并以充满担忧的语气在 Dunbar 面前细数女儿的外形特征。Susie 身高介于111公分到122公分，体重25公斤，有着极尖的褐色头发以及蓝色眼珠，失踪前穿着蓝色牛仔裤、红橘色的拉链衬衫、黄色袜子和一只银戒指，戒指上方镶着一颗蓝绿色宝石。警方立刻依据 Marietta 提供的讯息，在 Headwaters 州立公园附近进行地毯式的搜索。蒙大拿州州长也指派了五架国民警卫直升机协助，警方将案发地点80公里范围内所有企业员工的身家背景以及他们的犯罪前科记录逐一检视过滤，每一张 Yeager 家共同出游所拍摄的照片都被仔细检查，以确保照片背景没有出现可疑的人物或车辆。当然 Dunbar 也没有忘记调查 Yeager 一家的家族成员，毕竟许多孩童受害者的凶手都来自于最近的亲人。 Dunbar 要求 Yeager 全家进行测谎，而对于这个要求， Susie 的姐姐 Heidi 明显显得惶惶不安，这或许是来自她先前没有善待妹妹 Susie 所产生的罪恶感。但这并不影响测谎的结果，最终 Yeager 一家全都通过了测谎。对警方来说这是一个坏消息，因为他们在对外的搜索中也没有获得任何新的线索，他们所掌握的嫌疑犯名单在法庭上也完全站不住脚。其中一位嫌疑犯名叫 David Meyerhofer， 他有一间自己经营的木工工作室，他工作勤奋但天性安静不多话，当地人觉得他个性古怪。当然个性古怪并不构成逮捕的理由。对于特殊探员 Dunbar 来说，目前他所掌握的实质证据仅是那张被割开的帐篷以及草皮上疑似凶手留下来的痕迹。 Dunbar 明白案件陷入了死胡同，这位先前破获许多重大案件、个性沉稳且不容易生气的调查员现在也恼怒不已。但接下来事情出现了转机，让 Dunbar 更贴近 Susie 失踪案的真相。一个傲日的夏日午后， 当副警长 Ron Brown 执勤时，他的太太在家中接到了一通电话，电话另一端是个男人的声音，男人表示 Susie 在他的手上，要求将$50,000的赎金放置在丹佛公车站最后一间男厕里。此外，男人为了证明自己是真凶，进一步提供 Susie 身体更细微的特征，他指出 Susie 食指指甲有变形的状况，并随即挂上电话。 Dunbar 很快就得知这个消息，立刻联系 Susie 的母亲 Marietta 询问关于食指指甲变形的细节是否属实。 Marietta 表示 Susie 出生时，他食指的指甲前端就呈现如同狗爪子一般的形状，刚开始这个特征十分引人注目，但随着 Susie 年纪逐渐长大，这个微小的瑕疵被他充满活力的个性掩盖，以至于他先前完全忘记和 Dunbar 提及 Susie 有食指指甲变形的特征。 Marietta 的这些话非常重要，因为这证明来电者确实是绑架 Susie 的真凶。
好，那我们要讨论一下，你觉得凶手有没有可能是 Susie 的家人？因为刚刚他们在怀疑嘛，就凶手有可能来自 Susie 最亲的家属。
嗯，你说为了保险金之类的吗？
都有可能，你觉得？
我觉得应该不是吧。
哈，为什么？
没有那个征兆啊。哈，念下来是没有那个征兆。欸，你这样是不是要说下集有可能就？
不是不是，我只在询问。
我现在一直在看着你的眼，看你有没有别开。因为我跟你讲哦，有一个方式就是辨别人家怎么有没有说谎，就是看有没有摸鼻子或者眼睛有没有飘走。
哦，
都在观察 Troy 的反应。
那我刚刚的反应呢？嗯，看不出来，
看起来蛮真诚的了。哦，应该不是吧。
对，我也觉得不是。
你这样就有鬼，你这样就有鬼，这句真的太多，这就有鬼，所以。当然是他家人，对。
那你不要乱猜。但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看不出来是他家人呢？就 Susie 妈妈的反应是很正常的。对，这个就像是我记得以前我国小同学啊，嗯，好像是右手他有6个指头，
六个指头，
对，他就是在他小拇指旁边又插出一个小指头，
好方便哦。
什么意思？
他可以多拿一个东西耶。
对，好，那个小指头是有点变形的啦，嗯，所以通常多新撑出来的那个指头它没什么功能性。
它会动吗？
它可以微微的动，因为它还是有一些指节在。
嗯哼，就是很方便的，你可以挂钥匙啊什么的。有时候真的手上太多东西了，欸，你知道没有带到购物袋啊，然后你又买很多东西的时候，你这个就可以拿挂钥匙，很方便啊。
好，应该说一开始我们看到它，大部分人都会先问这个问题。嗯，对，就看到，欸，为什么你右手只会有六个指头啊？这样子，
嗯，这要怎么回答啊？为什么？
这个好像也没什么为什么嘛。
对啊，这没有什么为什么，
啊，但是小朋友嘛，嗯，国小小朋友就很喜欢问这种问题啊，嗯，就看到跟你不一样的人就想问啊。哦，嗯，反正问了之后他也没什么回答，他就说嗯，生下来就这样子。嗯，对，但是我记得我们因为国小的话不是至少2年都会同班嘛。嗯，对，但是我们到了后期就是跟他对话都不会特别注意到这个特征了。嗯，对，这个就像是 Susie 的妈妈一样，哦，对，你就是跟他待了很久之后，这个
习惯了，
这其实对他来说已经不是一个瑕疵，嗯，这个也不是瑕疵了，就是对他来说不是一个特别的一个身体特征，
需要去注意的，
对，嗯，所以我觉得凶手有特别注意到这一点，就代表他绝对不是来自 Yeager 家的人。
哦，
对啊，就是你有注意到这一点，就代表说你一定是外人，因为外人才会立刻注意到，哦，嗯，有多一个 deformity， 就是有一些变形的情形。
deformity，
嗯 ，deformity， 所以这是第一个我的判断。嗯，那第二个我想要问你一下，你觉得凶手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所谓本地人，就是在蒙大拿州附近的居民。
我觉得是本地人，欸，
怎么说？
要不然怎么会去那么冷清的地方，然后去抓小孩？他一定要很熟悉啊！嗯，你不可能说哦不熟悉，然后突然哎，欸，我去一下蒙大拿州那边的公园看一下有没有人可以抓好，不会这样子啊！我觉得以逻辑上来说说不通。
哎，是，
他怎么不可能就是那个一个美国地图那种射飞镖，我今天就会去州立公园看有没有可以抓的？这样太那个啦！你一定是当地人啊，你就是那边很熟嘛，知道那边常会有人去那边
露营，
对啊之类的啊。
对，而且据后来的报道，我发现露营的地点其实蛮深入这个公园内部的。
哦，那你就真的要很熟欸。
对，它不是在公园靠外侧的地方，嗯，所以等于说你真的要知道说，因为公园那么大嘛，嗯，你是当地人，你才会知道说哪个地方人家才会在那边扎营嘛。
对对
对，还有当时的犯案时间呐，啊，嗯，是很晚的，其实能见度是很低， 所以如果你对那个地方不熟的话，你可能不小心就掉到河里或是半岛或什么的，对。但是你会发现这凶手好像 effortless， 非常轻易的就把你要想纠正英文发音，
没有 effortless，
好，反正就是毫不费力的，
不费吹灰之力，
对，就把 Susie 给绑走。代表说他对那个地区的地形，
是
逃亡路线，
是说那个帐篷有那么好割哦？因为他自己就割过一个嘛，然后后来又割一个，然后里面还有海底在里面。我想说，割帐篷不会发出声音吗？那感觉是要，如果你要割一个半月形，是
对
蛮大的哎。
而且我觉得他很特别，他是割了之后从里面拖出小朋友，我觉得这个犯案方式是非常困难的。
对啊，他随便割一个方向，好，比如说他，
而且假设你割错位置，
對啊，
割错位置的话，搞不好拖不出来，你知道吗？对啊。
那你怎么知道小朋友就在里面？你说不定割错，割到 Marietta 那怎么办？阿盖要打架，这个我拖不动哎，这个太大了。不是，因为帐篷就有两个嘛，他们就知道，就是说，哦，小朋友是这一个，然后大人是那边的。对啊，我一割开，结果是 Bill， 超大的。你觉得这个我真的拖不动。
哎，我想到一点了，你刚刚在读的时候有发现有一个关键句吗？这一家人在这个公园里面已经不止待了一天
哦，
就即将是最后一天返回。那会不会是凶手已经在附近窥视了很久，发现说哦，原来小孩子帐篷在那里，然后大人帐篷在另外一侧，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子吧。所以代表这个凶手也不是一个冲动型犯案的人，他会事先规划逃亡路线，或是他要针对谁下手。
你知道我刚刚突然发出一个奇想，就是要避开这种人的话，就是多架几个帐篷。障眼法，
你说你像秦始皇的感觉吗？
不是，然后再割一个，又不是，接着发出声音，有没有？然后终究会把人吵醒吧？到底是谁？真的？然后里面就摆妮妮，他妈妈揍那个兔宝宝娃娃嘛，就摆在里面，这样假装是人，然后给他盖棉被。
这个成本也太高了吧？为了躲一个
凶手，总比小孩子被绑票走好吧？
哦，是的。你这个让我想到荆轲刺秦王，
我知道
了，六七部车子这样子，看你击中哪一个。
对，就这种概念，很用心的父母。
好，所以从这边可以大致判断，就是应该是本地人，这个人应该也不是跟 Susie 这一家很熟悉的人，就是一个纯粹的陌生人。
对，
那你有露营过吗？
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啊。喜欢吗？
那个时候的露营是真的很
没有像现在的网美露营。
对对 对,
对, 对，就是什么东西都帮你准备好，
真的没有。就是要包括自己搭帐篷，然后还要自己煮饭，自己生活。
你是喜欢那种感觉的吗？
没有
没有。
那时候饭整个都煮到超会搭啊。
哦，
对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记得我们是好像是国中吧。那个超简陋的很阳春啊，锅碗瓢盆都是那种好像用过好几次的那种。就是因为是那个露营的那个，
他那边
提供的嘛，然后就感觉用过很多次，也没有用得很干净这样。对啊，
所以体验不佳，
而且那时候还被整。因为那个时候虽然是迎新，
原来是迎新露营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就被训导主任点名，就是晚上那种，就是他有集合嘛，然后就是在办活动，然后训导主任就突然就是很生气的那种语气，都说点到名的都站出列哦，什么什么，就好像要罚你那样子啊。就原来是要庆祝生日，可他一开始就搞你啊，就搞完然后要被体罚了啊。
你有被整吗？
有，被整，我被叫出去啊，我会吓死
所以好奇怪哦，你们竟然挑十二月的时候去露营哦？
对啊，
那很冷哎。
对，有点冷。
怎么会是挑那时候去露营啊？
对对对，
还蛮特别的。还是觉得说夏天太热，太多蚊子，干脆不去。
可能吧 ，I don't know。
好，我是没有露营过啦，不过我看到这个故事，我是不太想去，所以我体型可能很大，他可能拖不动。
你可以去那个网美露营啊，现在很多，对啊，超多的，还有冷气嘞，完全不用怕热。
好，
讲回来，
讲回来。
在 Dumber 指示下 ，Yeager 一家开始准备50,000元的伪钞。Susie 的姐姐 Heidi 也有所贡献。他很仔细地把黑色纸张剪成纸钞的大小，并祈求上天能让妹妹平安归来。由于来电者并没有提供交付赎金的具体日期，警方将赎金放置在歹徒所指定的地点后，只能在附近监看，并期待歹徒现身。然而时间是残酷的，他并没有因为 Susie 的失踪而按下停止键，世界仍旧不断地正常运转着。 六周后，随着歹徒迟迟没有在丹佛公车站现身，耶格一家也不得不面对现实，毕竟快开学了，其他四个孩子还有学校课业要顾，他们势必得离开蒙大拿州返回密西根州。离开前， Susie 的母亲 Marietta 向当地的记者表示，少了 Susie 他们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家，但凭着母亲的直觉，他认为自己的女儿还活着。谈到 Susie， 他总是坚持使用现在式而非过去式。 Dunbar 也建议 Yeager 一家购买杯状的录音机，吸附在自家的话筒上，以备不时之需，或许歹徒有可能会再度来电。 Susie 的母亲 Marietta 遵守指示，回到密西根州后几乎足不出户，生怕会错过任何一通歹徒的来电。但就在他们回到密西根一个月后的某天， Marietta 的另一个孩子 Joey 表示自己被大雨困住，没有赶上校车，因此需要 Marietta 开车接送。这件临时的意外让 Marietta 不得不暂时离开家。在离家前，他特地指示儿子 Danny 一定要守在电话前，不能漏接任何一通电话。十分钟后，当 Marietta 重新回到家后，他立刻发现儿子 Danny 的脸色不对劲。 Danny 和母亲表示他刚刚接到歹徒的来电，虽然整个对话过程只有短短两分钟，但录音机成功地将整个谈话内容录了下来。歹徒并没有提供进一步的资讯，只是重申自己是真凶，因为他知道 Susie 食指指甲变形的细节。当 Danny 向歹徒提议如果他不愿意透露藏匿 Susie 的地点，那他可以把 Susie 随意放置在某处，他们一家随后会把他接回家。但在那一刻，对方很明显的迟疑了一下，接着表示 Yeager 一家人还需要等等，他必须想到一个方法以确保他不会被抓到，并表示过一段时间后还会再来电，接着再度挂上话筒。一个月后，警方透过长途电话记录确定歹徒发话的地点位于怀俄明州夏安市的某个公用电话亭。但由于时间已经过了一个月，数百只手接触了那个电话筒，以至于无法在话筒上采集到可用的指纹。接着，我们要先将故事的焦点转到另一个女孩 Sandra 身上，因为她与 Susie 的失踪案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当然，警方一开始便不知道这件事。 Sandra 才刚从曼哈顿高中毕业不久，这里的曼哈顿不是纽约的曼哈顿，而是位于蒙大拿州的曼哈顿小镇。学校的位置距离 Susie 失踪的 Headwaters 州立公园大约只有10公里的路程。 Sandra 是一个随和的女孩，交友广阔，留着一头深褐色的长发，未来的志向是成为一名时装设计师。他在一场盲约中认识了年纪大他几岁的木匠 Jack， 双方情投意合，两人在 Susie 失踪的前一年结婚。但婚后，当 Sandra 发现 Jack 背着他偷吃后，小两口的感情迅速变质。他们虽然没有离婚，但开始分居。期间 Jack 有极度想要挽回 Sandra 的感情，但 Sandra 不为所动。过了一阵子， Sandra 有了新的男友 Bob，他的体型壮硕，外表英俊，留着一头金发，开着一辆时髦的改装车，是一个很懂得玩乐的人。 Sandra 并没有把这段感情看得很认真，毕竟他也不乏其他男性追求者，其中一位追求者就是 David Myhoffer。 David Myhoffer 在圣诞节前夕提出邀约， Sandra 也准时赴约。但在首次约会后， Sandra 认为自己和 David 并不对频，尤其是每当他看见 David 如同深色潭水般无法看穿的双眼，就觉得浑身不自在。 David 并不是一个话多的人，在随后屡次邀约失败后便和 Sandra 断了联系。1974年2月9日，也就是 Susie 失踪一年后的某天， Sandra 观赏了一场篮球赛后回到位于曼哈顿镇承租的二楼公寓。他的心情愉悦，因为他喜欢的老虎队以66-46的比数痛宰对手。晚上11点钟，他再度离开住所，前往当地的酒吧狂欢。在酒吧内，他和熟面孔们一同畅饮，也和陌生的男人打情骂俏。 半夜过后 Sandra 离开了酒吧，但就自此消失无踪，没有人再见到她活着的状态。数天后 Sandra 的父亲向警方提报自己的女儿连同她所驾驶的白色福特轿车全都无故失踪。警方利用备用钥匙进入 Sandra 承租的公寓后，发现除了两个 Sandra 最爱使用的蓝色行李箱之外，公寓内大部分的物品都没有遗失。此外，公寓二楼通往后巷的楼梯也没有任何血痕或者是打斗的痕迹。警方询问 Sandra 分居的丈夫 Jack 以及他的男友 Bob 后，并没有获得任何有用的线索。 Sandra 就如同一年前的 Susie 一样，消失于蒙大拿州的空气之间。
我们回到 Susie 妈妈的部分，你会不会觉得事情总是发生的那么巧？
比如说你要大便，结果刚好电话就来。
对，
屋漏偏逢连夜雨嘛。
我还以为你要讲什么墨菲定律。
对，墨菲定律。对，我要说墨菲定律、就是、你就会觉得说、应该不会吧，然后就会，
而且你会为这个妈妈感到很心疼啦。
对啊，她就是完全不敢出门。
对，就等于说她因为这个案子禁锢在自己的家里面，只为了那通电话，
就是要一直告诉自己就是说女儿还活着，然后那个坏人会打电话来，会跟她联系，
然后透过这个方法可以知道女儿的状况是怎么样。然后好巧不巧就是在那十分钟就刚好打过来，但是好险
Danny 有接到电话、可是其实也没有进一步的发展、就只是接到电话，我觉得他也没有去透露说到底他有没有活着。
但是你从这边可以看到这个凶手有很变态的那一面。
怎么说？
他会一直打电话给被害者。
怎么跟我们之前讲的那个案子很像？
我觉得好像蛮多 serial killer 都有这种特质，
玩弄被害者的心理的那种感觉。
对，所以我觉得一直打电话过来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征兆，极有可能是他的女儿已经遇害了。
如果说他今天没有打，他只是纯粹杀人，那就 that's it， 就这样。
对对对。
可是他还这时候还继续打给被害者家属，我就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变态加变态。
对，而且是给他一个 false hope， 一个非常虚假的希望、
你看我们上一季有讲的那个也是啊，就是那个女生不是被绑架吗？
那个Sherry Smith，
对啊，他是被绑架嘛。
对，
然后凶手也是一直打电话来啊，
对，还请他写自白书还是什么的。
对对对对 对啊、然后就最后女生早就死了，
对，
已经死很久了，然后她中间还一直打电话来，一直烦她的家人，甚至还打给她姐姐或者找姐姐。如果你只是纯粹把那女孩杀掉，你就是连续杀母，你就纯粹只杀人，那就算了，你的作案程度就到这边。可是还有人还可以更变态，就是还打电话一直骚扰变态人家属，我觉得这点真的很可恶。
好，那我们接下来讲到 Sandra 的那个案子。我觉得蛮特别的是 Sandra 她本身跟 Susie 是一个完全不同的
类型。
对，
就一个是小女孩，一个是已经是成人。可是我觉得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在 Susie 的案件之前有两个小朋友也死掉，
对，
听起来就是感觉就一定有关啊。像 Michael 他的帐篷也是被哥哥半月醒了，我觉得这个手法蛮像的，跟 Susie 就、
我觉得他跟 Susie 不完全一样、
不一样吗？
对，因为 Michael 有点像是现场被打死，但是 Susie 他是被抓走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进化、这是一个进化、
你越来越会分析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进化论、就是、他觉得直接杀死可能他是有得到那个 pleasure 没有错、可是今天他也有发现就是可能他又在更进化，就是我刚刚说的，如果只是杀人到这边你就 let it 就是停了、就只有这样子。可是这个人他想要再更进一步，想要得到更多的 pleasure、他就从被害人的家属那边得到更多的 pleasure。
对对对，
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今天只有杀人，我 就到这样。可是如果我今天把这个人我也是把他杀了，可是我让他不见，让家属以为说他被绑架，那我又可以继续跟这个被害人家属联络，然后让他们一颗心悬在那边，那我就觉得得到更多的快感。我觉得这是一种进化。
那你觉得那个 Sandra， 但 Sandra 他的类型完全不同、这个就很难解释了吧。
是，
所以我们要请 Lucien 继续讲下去，我们才能够知道凶手到底在想什么。
Lockhart 牧场所在的小丘，在当地人眼中是远在曼哈顿镇西北方的不毛之地。除了一位名叫 Lockhart 的退伍海军曾在那里定居外，没有其他人类在那里生活过。 Lockhart 当年所建造的一栋小屋、一座谷仓和邦普室，现在都已经在风雨的摧残下斑驳锈蚀。那里没有铺设道路，地面全都是黄土以及山艾等耐旱植物。一条无名小溪行经此地，并在冬天冻结成冰，供野外的郊狼食用。而此时很罕见的一辆警车缓缓驶上了这座黄色小丘，并在 Lockhart 牧场停了下来。车里走出两位警官，他们深吸了一口气，迈开脚步 踏上了这片荒瘠之地。他们是 Dunbar 派来的警官，一年多来徒劳无功的搜查让 Dunbar 决定让搜索范围向外延伸，即便没搜出什么有用的线索也没有任何损失。当两位警官来到 Lockhart 牧场的边缘时，他们发现外围曾经养牛的栅栏都已经磨蚀变形，显然这里已经好一段时间没有人居住了。他们决定先搜索建筑物，首先是谷仓。一踏进谷仓的内部，一股霉味立刻迎面袭来，这里仿若进入另一个世界，阴冷黑暗。他们可以依稀看见前方有个狭窄的通道，似乎通往一间仓库，但他们不打算穿过通道，而是决定先离开谷仓，从谷仓的后门进入仓库。当他们重新来到户外烈日照顶的空间，举步往谷仓后方移动时，某个东西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远方不知名的耐旱植物上方似乎被某种白色的东西覆盖住，那是一张卫生纸吗？还是一个在烈日下闪耀的啤酒罐呢？他们走过去进一步查看，并把那个东西捡了起来。原来是一件印有小兰花图案的内裤，内裤很干净，表面不粗糙，还保持一定的弹性。看来这件内裤近期才刚被穿过，绝对不是 Lockhart 时代所遗留下来的物品。或许明白那件内裤所代表的意涵，在那一瞬间，即便周围艳阳高照，两位警官却感觉到身体里的血液仿若冻结。为了进一步求证他们的想法，两人加快脚步走进谷仓后门的仓库内。他们一路舟车劳顿的苦心并没有白费，因为当他们拨开谷仓的稻草后，他们发现掩盖在后方的一辆白色福特轿车。虽然那辆车子的车牌被移除，但他们高度怀疑这就是 Sandra 所驾驶的白色福特轿车。其中一位警官拿起无线电请求后援，在后援人力还没有赶来前，两人重新检视了这辆车的内部。原本他们害怕会在车内找到人类的尸体，但经过初步检查，他们只找到两双丝袜、几顶帽子、几缕发丝，以及 Sandra 失踪当天观赏篮球比赛所穿着的衣服。当后援人力到达，并对那辆福特轿车做了进一步的检查后，在车子引擎盖下方发现干涸的血渍。这些发现让原本在谷仓内那些不引起人注意的器具变得十分可疑，例如一把手锯、一条血染的皮鞭以及一条打结的绳子。随着警方将 Lockhart 牧场四周围起封锁线，在小丘区域进行地毯式搜索后，又有更惊人的发现。在邦普市附近有一堆看似燃烧后的黑色灰烬，经过仔细检查后，灰烬里似乎包含着骨头碎片以及血色的粘稠物体。最终警方在灰烬附近一平方公尺左右的范围内找到一个七公分长的下颚骨、四根牙齿以及1200个骨头碎片。这些物理证据立刻被送往当时蒙大拿州唯一的建筑病理学家 John Peff 博士手上，以进行分析化验。而当警方没日没夜的在 Lockhart 的牧场附近搜索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某一天，一辆绿白相间的皮卡车缓缓驶入搜索现场附近。警方见状，立刻依规定将那辆皮卡车拦下。一个年轻人从车窗探出头，和警方打了声招呼。警方对那个年轻人并不陌生，他是那位怪小子 David Myhoffer。 只见 David Myhoffer 手中挥舞着一件女用的红色衬衫，从车子里走出来。我在附近找到这个，希望能帮助到你们。这名员警点了点头，收下那件红色衬衫，随即委婉地向 David Myhoffer 表示这里不是他该来的地方，请他立刻离开。于是 David Myhoffer 重新回到皮卡车上，踩着油门驶离 Lockhart 牧场。回到建筑病理学家 John Puff 的分析结果， John Puff 博士比对那个七公分长的下颚骨以及四根牙齿后，认为与 Sandra 先前在牙科就医时留下的 X 光影像完全吻合。至于血液的部分，验出的血液是 AB 型， 虽然 Sandra 并没有留下血液的检查记录，但如果依据遗传生物学将 Sandra 父母的血型结合，是很可能生出 AB 型的小孩，这也增加了死者是 Sandra 的可能性。但最惊人的发现是关于碎骨头的部分，因为那些骨头包含了动物与人类的骨头，而人类骨头的部分并非仅仅来自于一位女性，而是来自至少两位不同的女性。 John Puff 推断其中一位是青少年女性，才刚被杀害，而另一位是女性孩童，死亡时间则超过一年。因此 John Puff 认为青少年女性死者无疑是 Sandra， 而那位女性孩童则极可能是一年多前在 Headwaters 州立公园被绑走的 Susie。 Dunbar 锁定了七位主要嫌疑人进行测谎，包含 Sandra 的丈夫 Jack 以及男友 Bob。 Jack 成功通过测谎，而 Bob 则刻意喝得醉醺醺的进行检测。 Bob 的检测结果为 inconclusive， 意思是指无法做成结论。而 Bob 自此不再同意接受测谎，也因此 Bob 始终在警方的高度怀疑的名单中。至于那位偶然出现在搜索现场的怪小子 David Mahoffer， 他虽然不在七位主要嫌疑人的名单中，但有鉴于他在一年前拒绝因 Susie 的绑架案接受测谎，且曾经与 Sandra 有约会过， Dunbar 不排除他有涉案的可能性。于是 Dunbar 亲自来到 David Mahoffer 的工作室，以说服他参加测谎。当他们谈到 Sandra 时， David 回答他们只短暂的约会一次，并否认与 Sandra 的失踪案有任何关系。 Dunbar 则顺势和 David 表示，他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应该要接受测谎，以让警方将他从嫌疑名单中排除。最终 David 同意了。在测谎过程中， David 身体没有流汗，没有抖动，眼神也没有回避。根据测谎结果，FBI 认为 David 所陈述的内容均为事实，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是有罪的。数周后， Sandra 的告别式在 Amsterdam 一座白色教堂中举行，摆在教堂内部的棺材是空的，因为所有 Sandra 的身体部分，哪怕只是碎骨头，都被 FBI 保留作为命案的证据。但 Sandra 的灵魂充满在教堂内的空间中，他的家人、亲朋好友都前来追悼他，其中包含他尚未离婚的丈夫 Jack、 男友 Bob 以及 David Mahoffer。 仪式进行期间， David Mahoffer 转过头对着 Jack 说，谁会对他做出这种事？ Jack 仅是对着他摇摇头，不发一语。就这样， David Mahoffer 的话语消散在周围的空气间，被牧师的追悼词所覆盖，没有人能够回答他的问题。我觉得凶手就是 Damien Mahoffer 啊。
为什么
那么明显？他怎么会出现在搜索现场啊？
哦，
然后还拿着一个女用衬衫，
他可能想要帮助啊。
That's very suspicious。 那个 Lockhart 那么偏僻的地方，他为什么会跑去那边？然后就知道，哎，警察有在那边搜索，他怎么会知道？然后突然出现在命案现场。
是我写的太明显了吗？
哦，没有， Jackpot，
也不一定啊，
Jackpot，
也不一定啊，
Jackpot，
也不一定是他啊。啊，不过我们从这边
测谎通过 ，It's not everything
啊，真的哦？为什么
？It doesn't mean anything， 说明他就是个冷血的杀人魔啊。
哇，我觉得你好像经过三季的洗礼之后，好像什么都很理解了。
当然，拨头发。
不过我们可以知道，现在这个案子有被害者，但是就警方的角度来说，没有目击证人，也没有嫌疑犯，所以下一集才是最精彩的地方，就是犯罪破获技术。
我觉得
登场的时候，
我觉得 Troy 也是蛮辛苦，一直被我测谎。我一直在猜凶手，他一直被我测谎，然后他又表现得很镇定的样子。欸，我觉得如果真的让我猜到凶手，然后你表现这样子的话，那我觉得你也是
蛮厉害的，
你也是可以去当杀人魔的啦。表示你测谎都会通过。
那你觉得这故事目前发展情形，
下集非常值得期待。
有没有觉得说接下来会怎么样？
下集就当然一定会找凶手吧。如果不知道的话，大家会生气。大家会生气耶。
但是我刚刚有说，哎，对啊，假设后来我说这个是个未解悬案，
会气死。裤子脱了，你给我看这个。
不过我刚刚有种下一个疑点，就是这个案子后来的结局对加害者跟被害者来说都是一个最不好的结局。
对啊，你这样讲就感觉很值得期待。
对，
有事就是有结局啦，
是有结局的。嗯，但是凶手是不是刚刚讲的 David 呢？不一定。我觉得今天 Lucy 念得很精彩，大家可以多听几次，然后猜猜看谁是凶手。
哦，所以已经有在今天的人物里面了，
也不一定啊。欸，但是如果没有的话，那就违反推理小说的一个守则。
也不会啊，也不会啊，因为这个不是推理小说，所以你不用框架在这里面。
对，大家不要框架在。
说不定一下子又出现一个另外一号人物，说欸，警方又以什么线索又找到谁谁谁。
但是你不觉得 Bob 也很值得怀疑吗？
哦 ，Bob 吗？我觉得还好，就是
欸，而且他还故意在测谎前喝的醉醺醺，就代表说他不想要接受测谎嘛，
说明他就紧张啊，
紧张就喝酒。
欸，我真的觉得紧张喝酒是有用的。欸，
欸，但是为什么他后来又不同意再接受测谎？结果是 inconclusive， 那你可以再接受一次啊，再测一次嘛。但是他又拒绝啦，不要。
我觉得你有想要把他导去哪里的感觉哦。你这样动作太大了。
但是我觉得后来在教堂里面 David 问 Jack 的那句话其实意味深远。
就我啊，到底谁会干这个事？就我啊，
没有人可以回答他的问题，谁可以回答他自己吗？
对啊，
哦，你是这样认为？
就你啊，这是变态啊！你就明知道这是自己，然后还故意，到底谁会做这种事啊？啊，就你啊。
欸，这真的好像蛮符合变态杀人魔的心理特征哈。
对啊，就看大家都那个愁眉苦脸，到底谁会做这种事啊？真的，这很糟糕欸。那其实就明明就自己，我真的觉得是他欸。
对齁，
End of the story。
欸，我觉得很多很多很多犯罪者其实都是这样。
而且他故意到那边，然后还故意装很镇定的样子，就哦，我这边有证据要给你们什么，然后其实就只是因为他要回到他作案的地点，然后去，
重温那种感觉，
有点在玩警察那种感觉，说哦，我要提供你们线索这样。
哦，所以他不只玩被害者家属，又玩警方，
因为我
然后又玩那些
连续杀人魔也是会玩警察的嘛，这是他的 pleasure 嘛之一，所以我才会很怀疑是他。
我觉得真的是让你参加太多先修班了。
你下次可能就要透露更少的资讯。
对，你已经不是真实犯罪小白了。欸，感觉你现在分析的都很透彻，
我都可以去当 FBI 探员了吧。
那我们下一集跟大家介绍就是犯罪普惠技术的诞生。
好哦，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回复跟友的评论。
第一则是由 JH 所留下的留言，留言的内容是说，第一次想赞助节目，很喜欢二之根讲解和讨论案件的方式，都会很期待讨论时 Lucian 的回应和 Troy 的观点，很感谢有节目陪伴度过漫长的上班时间。欸，这薪水小偷的意思。欸，
是耶，欸，但是我也是。大家都是。
我也是。
是。
一起同业的。同行。
然后真的非常谢谢 JH 喜欢我们的节目，我们又回来咯，所以可以继续支持我们。
下一则是由柠檬 C 二号所留下的留言，第一次使用赞助，衷心希望节目可以继续听下去，也是非常简短的留言。
对，
也
谢谢。但是我觉得这句话是抱着很大的期望啦。
就是跟 JH 也是一样，都是第一次赞助，然后就是给了我们。
对，非常好，
很大的鼓励，
谢谢，
谢谢柠檬 C 二号。
然后接下来 Agassi 则是已经赞助我们很久了。
是，
对，他只是又再度留言。对，鼓励我们这样子。
Agassi 在留言内容说，新一季也很好听，期待下期日本社会派，过年请喝饮料，新年快乐。
我跟大家讲一下，他说日本社会派他还真的讲对了，因为我们在新一季会有一个新的分支，就是我们有主干嘛，我们主干就是讲岛田庄司、临时行人、金吉下彦，这个比较属于本格推理，就是承继我们上一集的整个流派。但是我们中间会穿插一个新的单元在里面，接下来大家就可以看得到了，那个新的单元就是比较偏向社会派的，因为我觉得社会派的部分我们一直拖到后面都没有讲，包括我们这一季也不一定可以讲得到，我觉得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这一季除了有主干之外，还有中间会夹杂一些分支，就是会讲一些社会派的案件跟推理小说。
好哦。
但是这个也代表说 Lucian 的阅读量会稍微增加一点点。
有了，我已经念完那个
占星术跟杀人石桥馆。
对，
那，你可以稍微用30秒来分析一下你比较喜欢哪一本吗？
但是杀人石桥馆。
真的。你说行文比较流畅，比较容易看得下去。
对对。哦，而且 他跟那个阿加莎一个都不留好像。
他就是致敬他。 他就是致敬之作，
很像了，很像。
但是
他又更，他又更玩出另外一个味道。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到这边。
嗯，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内容，也欢迎大家来我们的 Facebook 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留言和我们互动，你对本集的想法。
有一句名言说：“
一周一集二之根，
真实犯罪远离你。”
说的真好。
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
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
其中一位嫌疑犯名叫 David Meinhofer， 一条无名小溪行经此地，并在冬天冻结成冰，供野外的郊狼食用。为什么无名小溪会供郊狼食用？
郊狼会去吃那个雪啊。
哦，某一天，一辆绿白相间的皮卡车，
皮卡丘，
对啊，绿白相间的皮卡丘